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，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醒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。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。是人就会犯错，但是我们发现，人们愿意原谅做了错事的人，却绝不原谅掩饰错误甚至逃避错误的人。一个12岁的少年无意中犯了一个错，让我们来听一听他是如何去做的。请天路客 Susie 为您朗读。
网络文章，我打碎了一扇玻璃窗。故事发生在1954年的岁末，那时杰克只有12岁，他是一个勤劳懂事的孩子，上学之余还给附近的邻居送报纸，以此赚取他所需要的零用钱。在他送报的客户中，有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夫人，现在杰克已经记不起她的姓名了，但他曾经给他上的一堂有价值的人生课，他依然记忆犹新。杰克从来都没忘记过这件事，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传授给别人，让他们也从中得到教益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杰克和一个小朋友躲在那位老夫人家的后院里，朝他的房顶上扔石头。他们饶有兴味地注视着石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去，又像彗星一样从天而降，并发出很响的声音。他们觉得这样玩很开心，很有趣儿。杰克又拾起一枚石头，也许因为那块石头太滑了，当他掷出去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石头偏了方向，一下子飞到老夫人后廊的一面窗户上。当他们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时，就像兔子一样从后院逃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杰克一夜都没睡着，一想到老夫人家的玻璃就很害怕，他担心会被他抓住。很多天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确信已经没事了，但内心的犯罪感却与日俱增。他每天给老夫人送报纸的时候，他仍然微笑着和她打招呼，而杰克却觉得很不自在。杰克决定把送报纸的钱攒下来，给老夫人修理窗户。三个星期后，他已经攒下7美元。他计算过，这些钱已经足够了。他写了一张便条，把钱和便条一起放在一个信封里。他向老夫人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歉意，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。杰克一直等到天黑，才小心翼翼地来到老夫人家，把信封投到他家门口的信箱里。他的灵魂感到一种赎罪后的解脱，重新觉得自己能够正视老夫人的眼睛了。第二天，他又去给他送报纸。这次杰克坦然地对他说了一声，您好夫人。他看起来很高兴，说了谢谢之后，就递给杰克一样东西。他说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原来是一袋饼干。吃了很多块饼干之后， 杰克突然发现袋子里有一个信封。他小心将信封打开，发现里面装了7美元纸钞和一张彩色信笺。信笺上大大的写着一行字：“诚实的孩子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做了错事是遗憾的，如果做了错事还加以掩盖，还挖空心思躲避谴责，那么这就是再大的遗憾了。人们愿意谅解一个做了错事的人，但绝不原谅一个掩饰错误的人。因为做错事可能是无意的，但回避谴责一定是有意的。敢于忏悔和认错的人是永远值得尊敬的。
什么是年轻？怎样的状态才算年轻？如果说一个60岁的男人比20岁的小伙子更加拥有年轻的胆识和气质，他算不算年轻？让我们来听一听这样一篇短短400多字的短文，为何能成为许多上了年岁的人他们后半生的精神支柱。请天路客张本告诉您。
请听一篇影响了全球的短文《年轻》。德裔美国人塞缪尔·厄尔曼70多年前写了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，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引起全美国的轰动效应，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它抄下来当作座右铭收藏，许多中老年人把它作为安排后半生的精神支柱。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，办公桌上始终摆着装有短文《年轻》复印件的镜框，文中的许多词句常常被他在谈话或开会做报告时引用。后来此文传到日本，文章的观点成为许多日本人生活哲学的基础。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，多年来短文《年轻》始终是我的座右铭。文章全文如下：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，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，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，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，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，是情感活动的一股勃勃的朝气，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，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。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。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，只有随着理想的毁灭，人类才出现了老人。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，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。忧虑、恐惧、缺乏自信，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。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，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，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。在你我心灵的深处，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，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，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信息，你我就永远年轻。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盖，你便衰老了， 即使你只有20岁。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的心中，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，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90岁。所以，只要勇于有梦，敢于追梦，勤于圆梦，我们就永远年轻。千万不要动不动的就说自己老了，错误的引导自己。年轻就是力量，有梦就有未来。
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情人节的聚会上，很偶然地遇见了他的前女友。他曾经记得，他们分手时，女孩充满泪水的眼睛和不断的询问：我该怎样爱你才能让你快乐？这时，他看见女孩走上了讲台，说出了一段他从未听到的关于爱的话。他的心开始融化，心中多年的疑团也一点点解开。请天路客灵犀带来这篇关于爱的故事。
重逢，作者李红雷，选自《爱梦想》第16期。苏远一走进今天的情人节聚会，第六感觉就觉得不正常。确切地说，他感到有一双眼睛在暗地里看着他。他习惯性地耸起肩膀往四周看看，几十个人的聚会，参与者大都是纽卡斯尔附近的留学生和华裔，食物丰盛。聚会的主办者小雷是基督徒，在邀请贴上注明要他们感受上帝的爱。今年的情人节，他刚好是空窗期，不用去送花给女生。一个礼拜前，他刚在机场送走了从杜伦大学毕业的女友，准确地说是他的前女友。略略的解脱中，他实在需要一个人多的地方去缓解自己的寂寞。小雷姐的邀请恰到好处，正是认识新女孩的好时机。当然，他接受邀请的时候对小雷姐说，是对上帝的爱感兴趣。要是小雷姐知道他的真正想法呀，恐怕早就会把他赶出门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嘴角上扬，微微笑了笑。苏远的真正身份是杜伦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，他看起来白白净净，瘦小的身材，笑起来很有亲和力。很少有人能够猜到他的另外一个爱好是街舞。没错，苏远是纽卡地区的华人街舞王子，他热爱极了那种在黑暗中扭动身躯释放自己的感觉。他觉得那个时候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也因为这样，他极其招女生喜欢，他们都不在意他身材的矮小。可不，现在就没有什么人来跟他说话。可于在街舞表演后，女孩子们对他的态度那可完全不同。他四处望望，还是没有找到谁在盯着他看。聚会很快开始了，在唱赞美诗之后是信息分享阶段，一对中年夫妻分享上帝如何爱他们，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调和，在他们绝望的时候给了他们孩子。接着，一个年轻的女孩走上台，面带微笑，开始讲了起来。苏远一下子愣住了，这就是那双暗中盯着他的眼睛。女孩漂亮的眼睛、清晰的笑容以及神采飞扬的表情和记忆中实在相差太远。她应该叫心，软心。大约7年前，
苏远来到英国之后，维持了一年的异地恋，那是他的初恋。到英国一年后，他回国亲眼看见了女朋友跟另一个男生牵手在大街上，然后他迅速地处理了这段感情，飞回英国。那个暑假，他开始跟英国的哥们儿去酒吧，拿出跳舞街的功力，很快就有一群女孩过来了。她们青春漂亮，哪一个都比初恋要值得吧。那个暑假，苏远不记得自己去过多少酒吧，在那些女孩子崇拜的目光中，他找回了自己。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他，他们开始单独出去约会，然后他们做爱同居。然后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中断了这段关系，他只模糊地记得离开前心忧郁的脸庞和充满泪水的眼睛。心总是问他，我该怎么爱你，你才能够快乐。心在台上的分享还在继续，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的爱让我完全满足。我曾经非常希望从人那里获得爱和满足，我在父母那里没有找到，后来我从恋爱的男朋友那里没有找到。认识上帝之后，我才发现神是爱的源头。我们都错了，把性当成了爱。我为自己的婚前性行为向神认罪。阮心的分享像刀子一样扎进苏远的心。他还记得阮心年轻青春的身体曾经给他带来的快乐，现在他把一切都否定了，而且还公开认罪。苏远觉得非常没有面子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他低着头，甚至想离开。上帝给他开了一个滑稽的玩笑。他站起来走到教堂门口，不料小雷姐正站在那儿，他只好跟小雷姐寒暄起来，说上帝偏心只爱女生，他一个男生丝毫也感觉不到上帝的爱。就在这会儿，阮心结束了分享，他只好抬起眼睛应对阮心。小雷姐走回会场。四目相对，苏远说，对不起阮心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那时候我失恋，只是特别想忘记过去，刚好你对我特别的好。阮心说，苏远，我曾经非常痛苦，因为你是我的第一次，我特别想付出我的全部来爱你，但是却如此的失败。你离开以后，我痛苦地想自杀，我恨过你。后来去教会，我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我原谅了你，我们都错了。我一直为这件事祷告，谢谢神让我们再次相遇。你相信吗？神是无条件爱你的。苏远低下头，对不起阮心，如果我知道会这样伤害你，我就不会跟你开始了。我从小就去教会，上帝如果爱我，他怎么会让我的初恋背叛我？他爱我的话，怎么会任由我谈了十几次恋爱而不管我？没有人真正爱我，没有人为我祷告，问问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苏远委屈极了，这一刻他的心开始融化，心底突然想起了一句话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
身边总是听到这样的话：我是我自己的上帝，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事实是，没有人能够永远像20岁的年龄那样年少轻狂和志得意满。生命的设计也许可以让我们有尊严的活着，却难以保证有尊严的老去。在困苦中，在黑夜里，唯有求神使老去的生命尊贵。请天路客红花带来这篇散文。网络文章：尊贵的老去。我一直记得一位老人的眼神，他每天直愣愣地坐在我住的大楼的大堂里，透过紧锁的铁门看外面的风景和来来往往的人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去父母家吃晚饭，看到他正颤巍巍地站起身，他的裤子后面湿了一大片。在看电影《爱》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频频地想起这位老人。这部电影以及这位老人都毫不留情地直指我内心最深的恐惧。可以贫穷，可以孤独，可以死亡，但是不可以没有尊严。然而，每一个自重的生命，到头来又能为自己保存什么呢？安妮出场的时候，是一位多么有气质的老太太。她喜爱音乐，喜爱阅读，受人尊敬，具有幽默感。可是到后来，她竟然无法站立，无法进食，无法弹奏喜欢的钢琴，无法自己上厕所。末了，他像个婴孩一样被扒光了衣服，由别人清洗身体。更令人悲哀的是，当丈夫乔治试图安慰他，鼓励他活下去的时候，他说：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，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没有人能够永远活在20岁的年少轻狂和30岁的志得意满里。生命的设计像是一个残忍的玩笑，软弱的来，软弱的走，偏偏中间又让人经历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无所不能的高潮。然后，不论是情感、意志还是体力，都每况愈下。身体的衰弱最叫人无可奈何，特别是那些追求尊贵的灵魂，性格在日趋成熟，境界在日益开阔，却抵不住疾病和衰老的侵袭。电影取名《爱》，整个故事虽然叫人伤感，却洋溢着老夫老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暖意。比起新闻里那些司空见惯的受到狠心保姆虐待的空巢孤老，安妮似乎要幸运一些。她最坏的遭遇就是遇到了一个强为她梳头、逼她照镜子的护士。安妮的苦 在于他的敏感和自重，在于他虽然遇见了自己的命运，却难以逃脱。人到底是脆弱的动物，而且越是敏感自尊，越是能感知自己的脆弱。所以做丈夫的面对毫无感知力的护士，只能如此回应：我希望当你老了之后，也有人像你对病人那样对待你。生活多么需要感召力，感召力让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恤他人，并在他人的处境里关照出我们同样是软弱的、需要被怜悯的人。在我与那位失敬的老人尴尬相望的几周后，我鼓起勇气，在教会里分享了自己最深的恐惧：上帝会不会让我尊贵地老去？于是我的牧师指给我看当年曾经深深安慰过他的经文：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深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